钦是个性格非常内向而又十分谨慎小心的人，凡事啊总是三思而后行。此刻听了乾隆的问话，乾隆是问他为什么我们大清朝有三位祖帝。听了这个话，他没有马上回答，而是低头沉思了一会儿才说，皇上，奴才想太祖是创世之祖，世祖是立国之祖，圣祖呢是开业之祖。乾隆笑着点了点头，对，说得好啊。其实呢，朕最佩服的是圣祖，这话朕不只说过一次。创世立国，干戈杀伐固然不易，但是作为皇帝，若能于开创与守成之中脱去享受祖宗恩泽的这种苛臼，其实啊更难。就说先帝吧，在位13年削干涂脂，他何尝不想做出超越祖宗的业绩呢？可惜的是他在位只有13年，朕今年26岁了，天若假朕天年，朕是绝对不会服了天意的。虽然不敢妄作祖，但是高高的立以守业之宗，大概还是可以的。讷亲听了乾隆这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，不由心中一阵感动，急忙说，皇上仁德之言必定感动上听。哎，不知皇上在成亲王府上可曾见过珍藏本的黄聂诗歌集吗？乾隆愣怔了一下，莫名其妙的看了看讷亲。看过呀，上面还有金圣叹的批注呢。哎，你怎么忽然想起了问这个呀？哦，回皇上，那里头有四句诗，好像就是专门为皇上祝福的，不知道皇上留意了没有。乾隆不以为然的笑了笑，嗨，胡说，那是古书，怎么会为朕祝福呢？先帝在的时候啊，从不准我们兄弟们看那些个星命杂书，朕也不太信这些个。哎，不过今儿既然说到这儿了，你索性就给朕说说听听，全做闲聊罢了。是，皇上，那四句诗是这么写的：朝臣起来月无光，叩首个人口渺茫，又见生来相庆贺，逍遥花甲乐未央。皇上，您想啊，这个朝廷的朝字，把这个月字旁去掉，加上一个乞丐的乞，那就是一个钱字啊。扣呢，扣手的扣，去掉口，那不就剩下一个耳刀了吗？又见生来，把这个又啊放在上面，生放在下面，耳朵放在左面，也就是说呢，第二句跟第三句这两句话合起来，那就是一个龙字啊。逍遥花甲乐未央，就是说乾隆朝有一个花甲，人民安享太平60年。您瞧，这几百年前的先贤哲人已经预言到了。乾隆听了讷亲的解释，陷入了沉沉的思索之中。他透过车窗看着前面的黄土地，喃喃地说，哦，60年呐，那该能干多少事啊。讷亲呐，但愿你说的是黄聂诗的真意。圣祖爷做了61年天下，朕要是真有60年也就足够了，朕一定要治大清于极盛之势。唉，不过眼下离极盛还差得远呐，你要好生努力，跟着朕做出一番事业。讷亲不由听得热血沸腾，一阵激动， 是，皇上放心，奴才一定竭尽全力为朝廷效命。乾隆笑着点点头，忽然转换了话题，又问：哎，对了，讷亲呐，听说你家里养了两条狗，可是真的？讷亲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啊，是的，那是为了杜绝有人来找我疏通关系，打通关节的。皇上您不知道，有些个官员呐，真叫不要脸。就说上回吧，山东布政使衙门里的一个道台，死皮赖脸的到我府上来，说是他得了一方好砚台要送给我。当时我想呢，一个砚台呗，也不值得什么大惊小怪的，就收下了。等他走了，我打开包一看，好家伙，哪是什么砚台呀，是钱。我连名字都没问呢，就打发人给他扔回去了。乾隆点了点头，这事儿啊，朕是知道的。告诉你，张廷玉为相几十年了，家里没养狗，不是也照样办差吗？你身为宰相，下头的人常常有事要见你，家里养的那么两条恶狗，就是好人见了也害怕，不是？要是你有心贪呐，就是狗也拦不住你受贿呀，你说对不对呢？啊，是，皇上说的是，奴才真是烦他们没事到府上闲扯。再说，奴才自己知道，自己的克制功夫啊不如恒臣。再说，也没什么私事与人闲聊。这才养了两条狗，汪汪两声，他就是有一肚子的坏水，也得吓跑了一半。乾隆听了，不由哈哈大笑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你呀，平时看着像个闷葫芦似的，这心里头还挺清楚的嘛。克制功夫可不是与生俱来啊，夜读书，日三省，慢慢的修炼就有了。朕看呐，那狗还是不养的好。讷亲还想说什么，路车已经停在了西华门外，早有太监推来了轮梯，主仆二人一前一后下来了。讷亲一直把乾隆送到养心殿才告辞回去。小太监帮着乾隆除去袍服，换上便装。乾隆掏出怀表看了看，刚刚过了午时，便又站起身来往外走。高无用赶紧在后边跟着，皇上这是要出去吗？容奴才去传侍卫。乾隆摆了摆手，得了，免了，朕去慈宁宫给老佛爷请安，你也不用跟着了，朕想自个儿走走。说完大步流星的出了养心殿。乾隆来到慈宁宫，这院子里静悄悄的，一个小太监看见皇上突然驾临，慌忙过来施礼请安。乾隆一摆手说：行了行了，起来吧，老佛爷已经歇晌了吗？回皇上话，还没有呢，主子娘娘、贵妃娘娘都在西厢陪着老佛爷打牌呢。乾隆没再说什么，只管往里走。刚刚绕过正殿，就听见里边传来了一阵女子的说笑声，好像还有老佛爷朗朗的笑声。乾隆循声来到西厢房，果然看见皇后富察氏、贵妃那拉氏正陪着母亲打牌呢，还有一个女子背对着门坐着，看不出来是谁，只是从服饰上可以看出是一位二品诰命夫人，旁边有十几个宫女伺候着。一见乾隆进来，宫女们慌慌张张跪倒在地行礼。那拉氏和那个女子一歪头，看见是皇上来了，也急忙放下手里的牌，退到了一边跪下。只有皇后富察氏款款站起身来。太后放下手中的牌，笑着说：哟，皇帝来了，这不早不晚的，你可耽误了你娘赢钱了呢。你下旨不许文武百官打牌看戏，这不， 我们娘几个只好躲在这儿玩玩。乾隆陪着笑说：哦，母亲，儿子以孝道治天下，他们陪着您老人家打牌，就等于是替儿子尽孝道，儿子高兴还来不及呢。说着话，那拉氏已经搬过了凳子，乾隆坐下又说：嘿嘿，对了，说起打牌呀，还有个笑话呢。前几天孙家干到督察院，听说御史们有事没事的就爱聚在一起斗牌赌东道，母亲是知道孙家干那个脾气的，当时啊，他就把御史莫成叫到跟前训了个狗血淋头。那莫成呢是最怕孙家干了，连忙说：卑职从不赌牌，连牌有几张都不知道呢，大人可不要错怪了卑职啊。孙家干也笑着说：哦，哈哈，原来是这样啊，那就好啊，咱们一样。上一次啊，到户部见他们赌牌，半天我也看不明白，你说这东西南北风都是四张，白板怎么偏偏是五张呢？真是怪事儿的。莫成还没听明白是怎么回事呢，当时就笑了说：哎，大人您错了，白板也是四张，和发财红中一样。乾隆刚说到这儿，太后已是笑得前仰后合呀，她推开牌伏在椅子背上直喘气。皇后一边笑一边给太后轻轻的捶背，那拉氏趴在桌子上笑得浑身乱颤，只有那个女子用手帕捂着嘴强忍着不敢笑出声来。太后一边笑一边说：哎呀，可真有意思，罢了罢了，这个笑话讲得好，皇帝啊，你该忙什么忙什么去吧，啊，可别耽误了我们打白板。乾隆这才注意到那个女子20岁上下的年纪，漆黑油亮的秀发挽了一个发髻，柳叶眉，丹凤眼儿，小小的鼻子下面那张不大不小的嘴唇微微的抿着。此时她红云满面，娇喘吁吁，两个酒窝时隐时现，真个是婀娜多姿，妩媚动人。乾隆不禁心中一荡，他赶紧定了定神问：哦，你是谁家的夫人呢？叫什么名字？那女子见皇上这样打量自己，有点不好意思，听见问话赶紧跪下，红着脸回答说：奴婢的男人是傅恒，娘家姓瓜尔佳。哦，瓜尔佳氏，小名呢？小名唐儿。啊，起来吧。乾隆说着转过脸来对太后说：母亲您瞧啊，呵呵，这要是在小户人家，说起来姐夫不认的兄弟媳妇儿，那不成了天大的笑话了吗？可是在咱们天家呀，就是这样。今儿啊，赶巧了，那边公事已经忙完了，我呢也陪母亲打会儿牌。太后笑嘻嘻地说：哎呦，那感情好啊，我就是怕你忙。说着话，几个人重新入座，乾隆坐在太后的下手皇后的对面，一边吩咐一个小太监说：哎，你去养心殿找高无庸拿一些金瓜子来。这小太监答应一声，一溜烟出去了。唐儿一见多了一个人，自量自己的身份，忙知趣的退到了一边，却被那拉氏一把给摁住了。哎，唐儿，你是我们主子娘娘的娘家人，是客人，难得有这个缘分，就陪主子打会儿牌吧。这个那拉氏啊，是个鬼灵精，特别聪明，又深深知道乾隆的秉性，他从乾隆看唐儿的眼神就发现了乾隆对唐儿很感兴趣。他一边让唐儿坐下，一边说：我呀给老佛爷看牌，哼，别叫他们背着您弄鬼。乾隆一边洗牌一边看了一眼那拉氏，太后却没听出来那拉氏话中有话，笑着说： 对对对，咱们今儿啊齐心合力，可千万不能让皇帝赢了去。哼，他每天听那么多的凤迎话，也该给我们娘们儿散散福了。乾隆急忙笑着说：“哎呦，母亲，瞧瞧瞧瞧，我这还没上阵呢，已经是四面楚歌，十面埋伏了。你们是围棋子儿当助，我可是金瓜子儿，这也太不公平了吧！”唐儿呢，就坐在乾隆的下手，接过话茬笑着说：“白子儿是一两银子，黑子儿是一钱金子。”乾隆还想说话，却听上手那拉氏说：“哎，注意了啊，老佛爷要出牌了，打西风。”乾隆摸了一张牌，正好是个南风，手里原来已经有一张了，就并在一块儿，这是一对儿了，随手打出来一张牌：“哎，我打妖姬，恐怕唐儿要吃了吧。”唐儿却笑着说：“不，这张牌奴婢可用不上。”说着打出了一张三饼。此刻乾隆离唐儿很近，他身上的香水味儿不时的袭来，听他说话的声音又那么悦耳动听，不由浑身燥热难当，有些个心猿意马了。这注意力啊全不在牌上，只是挨着这桌上四人八只眼睛盯着，也难有什么小动作。就在这时，高无庸提了个小袋子进来了。乾隆努努嘴说：“行了，就放这儿吧，待会儿分给大家，你去吧。”说着打出一张九万。皇后笑着把牌推倒了：“我胡了，就单叫这一张呢。”乾隆一边说着：“好好好，我认输。”一边就一块洗牌，只是他的手啊总是有意无意的碰碰唐儿的手。皇后笑着说：“行了，皇上就不用洗了，有我和唐儿就行了。”乾隆只好笑着把手缩回来，对太后说：“昨天尚书房议事，傅恒要去两江催办贡物，太后要什么东西啊，就告诉唐儿一声，让傅恒带回来孝敬您。”唐儿还不知道傅恒要出去办差的事呢，一边垒牌一边说：“太后刚才还说广里的荔枝和橘子好呢，再想想看还……”刚说到这儿，他突然停住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乾隆的脚啊不大老实，在下边踩住了唐儿的脚面。唐儿吓了一跳，急忙把脚缩到椅子底下。皇后笑着说：“老佛爷供的玉观音说了好几次了，一直没请来，这次弟弟去叫他亲自挑。”话没说完，他觉得脚被什么碰了一下，看看乾隆，乾隆顿时脸红了，急忙掩饰说：“这些个都好办，开个单子叫他们去办就是了。”几个人是继续打牌，结果呢却是太后和乾隆连连得胜。乾隆笑着把赢来的钱都赏给了伺候太后的宫女们，这是历来的规矩，不必细表。单说乾隆和皇后回到钟粹宫，夫妻二人共进晚膳。皇后看看左右没人，十分庄重的小声说：“皇上，那是我娘家兄弟媳妇儿，你那样做多不好看呐。”乾隆的脸一下子红了，他赶紧夹了一片玉兰片放在富察氏的碗里。这个清淡一点啊，只是不大好消化，你嚼碎了再咽。嗨，朕和你是恩爱夫妻，这才是真的呢，你还不知道朕吗？这些都是逢场作戏，何必那么认真呢？再说了，我也没做什么出格的事儿嘛。哼，还不出格呢，错把我的脚当成别人的脚了。皇上，后宫里嫔妃好几十，还不够你消受啊？我可不是个好嫉妒的人，在这上头呢也很淡的， 我是担心你的身子骨。再说，那女人，她忽然觉得自己有点失口，就停住不说了，只觉得脸上有点发烧。这个皇后富察氏是察哈尔总管李荣宝的女儿。李荣宝呢是个读书人，非常重视对儿女的教育，治家极为严格。女孩子打记事起，外亲是一概不准见，杂书是一律不准看。女儿经、诸子治家格言，那是每天必读的功课。其余的呢，就是由管家嬷嬷带着学针线、学描花、绣花，进退规矩那是一丝不苟。富察氏12岁就嫁给了乾隆。那年月呀，他们结婚都太早了，要搁今天呢，那12岁整个一个未成年少儿啊，你别说是结婚了，你连个这个选举权的都没有。可是那年月呢，女孩就是结婚早，一般的呀13、14岁也就都结婚了。这个富察氏呢是稍微早了一点，12岁就嫁给乾隆了。她温良恭俭让，武德俱全，家里上上下下老老少少没一个不喜欢她的。乾隆对这位皇后也是十分钟爱，但是与其说爱，不如说是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她毕竟是皇后，皇后呢因为是身份所在，母仪天下嘛，得有做皇后的那种做派，所以说她和一般的女子啊就不大一样，不像一般的女人在丈夫跟前撒个娇啊，耍个赖啊，是不是？她就不行了，总得自矜自己的身份。所以呢，乾隆总觉得虽然很爱这位皇后，但是好像总觉得跟她隔着一点什么似的。两个人相敬如宾，没有半句踢挤私房话。今天皇后突然变得娇羞起来了，柔情似水，妩媚动人，就像个新娘子似的。乾隆很少见到她这样，不由心荡神迷，笑着说：哈哈，什么？那女人？哪女人呢？我看你呀，这会儿才像个真正的女人，德容颜公都是最好的。说完站起身来走过去，扳着皇后的肩头，在她的脸上深深地吻了一下。几个宫女一看这情景，都蹑手蹑脚地躲出去了。乾隆把皇后抱到榻上，抚着她的秀发，叫着她的小名：芬芬，你今天真美。真的，朕还是头一次见你这么美。人都说那拉氏长得美，其实啊，她还比不上你十分之一呢。真的？真的，朕什么时候骗过你呀？呀，我真高兴啊。她一边说，一边紧紧地依偎在乾隆的怀里，闭上了眼睛。哎，芬芬，你干嘛闭上眼睛呢？皇上，这会儿我不想睁，一睁开眼睛我就不在梦里了，只有在梦里我才是个真正的女人，一醒来就又是皇后了。体态要端方，行止要稳重，要有母仪天下的风范，耳不旁听，目不斜视，还不许妒忌。乾隆听了皇后的话，半天没说话，他心里很不好受。是啊，皇后有皇后的苦衷，有什么法子呢？她是皇后啊，身份不同吗？富察氏睁开了眼睛，看了看乾隆说：皇上，你怎么了？为什么不说话了？
啊，芬芬，朕是在想你平常太压抑了，朕真的很心疼你啊。往后你听朕的话，该闭上眼睛的时候就闭上，该睁开的时候呢再睁开，你说好吗？